同学是在问，就是说像如果受奖形式的时候，他再怎么样可以转世成智，还有他的运作。有时候光问一个点哦，后面觉得是为只是问一个字，这个字后面是一套大大的问题。他问什么？他问68页，各位可以看。他问我说，这个字净辟无生净，如果开眼取净，这个净为什么不用土字边的净？然后形对象生，如果这是用土字边的净，这个形对象生，这个怎么生法？这个形对象生明明就在讲镜子里面那个影像啊，就是你形对到这个镜子，这个像就生出来了嘛。那这地方如果用土字边的就，就东西就不成立了，后面那个四个字就不见了。他前面讲就是说，你这个 A 在镜子里面产生的形象，哎呦，这样讲会更模糊哦，我画给你们看。这边是一个镜子，这个人站在镜子的前面，这叫做这个人的 A 的形象，对到了这个什么，对到了镜子嘛，因此像这个人是这个是谁？这个事实上是 B 啊，这不是 A 啊，所以他称为这个称为像啊，这个称为形啊，形对象生啊。那时候这个如果这个地方写成土字，这个。这怎么可能会产生这么一，就不会产生形对象生这么一件事啦、啊？是啊，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因路接近的时候，你的根，这是我们的根，你根要对到尘啊，然后入了我们的事，然后有因路接近的问题啊。他也要讲，就是讲是讲一件事情。这样 OK 了。好，那刚才放那个图就是讲印度接这个怎么转世成智，既然讲到这边就让你们看一下它，因为后面会讲谈心，会转那个观心事，后面会介绍观心事。你们都在翻了，你们有活水团就想要翻，我告诉你们是不要那里翻了，124页听我到声音了，哇，还杂书。第三册124页，找到了哦。然后你们没有的没有关系，你们只要记得是哪一个，你们就跟我们讲，我们就把它转 PDF。那些网络上都有录下来，都看得到。就是在五蕴当中，怎么样来修，是转这个我们的凡夫事成为智，大圆净智，怎么转法？就是说当这边呢、啊。这是凡夫嘛，我们刚开始修对不对？然后这边后面是大圆净智啊，不太清楚这个没关系，那边很清楚。然后就是说从这个四开始，你要先学会作意。四里面有八四，最简我们就用八四，一般常听的，有时候讲九四，我们就是用八四来好。那这里面呢有八四，八四当中，请问一下你要从哪一个地方来入手？他就说从意识。那意识怎么入手，就要先学会怎么叫做善作意跟善思维，然后他能够观到呢净智一如，然后诞生空智。那他这个怎么观呢？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入手刚开始，然后这是第一步。进来以后呢，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当你产生空智的时候，观到净智一如的时候呢，产生了什么？有不失一心。不失一心以后，他回头回来上面，那你能所一如，就是你能观跟所观的时候，你不要再去有所谓的局限性的时候呢，不思议心产生的时候，第六意识就会转为妙观察智。那我们一般我们刚开始我们都会认为我们自己的心念是能观的，可是那时候只是我们自认为的，当它能够转到妙观察智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能观之智，能够看到在建立在空性之上的能观，看到真正的一个本相。那能观之智，要能观之智呢，回头来看我们原来当中自己所染执的色受想行，那个色受想行识啊，回头来看它的以后呢，这色受想行识，你回头来看它之后，观到原来我们会对自己的认色认知的受想行，我们会产生那种执着的部分，他说把这个我执啊，具生我执给观破，观破以后第七识就会转成平等性质。 那平等心智第七次转成平等心智，莫纳斯是我们第七次，把第七次转成平等心智的时候，把那个我们在具身法执同时在观破的时候呢，则第八次转为大圆净智。所以它总共的方法是说，刚开始五蕴的时候要入手要观，我们是从事里面的一个意根意门入手。那意的时候要学会三作意，要学会三作意。那三作意的方式就是很类似是这个图，就是各位如果我们在修学的话，今天可能见分就是算是懒分嘛，进分这样子。那原来进分比较多，懒分比较低，那想办法让我们生活当中的进分提高，见分降低。然后这时候下一次如果我们刚刚在进来以后，就是如果当我们进来这个根进相合以后，它进来要相应的这个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进分会变高，这时候我们就会越趋于明，就是让这个地方的进分不断的增高，这样 OK 地方就是要让进分不断的增高而已。在处理这一个，这就是属于在作意的部分。所以刚开始在修学的时候有点吃力，比较会发现如果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很难跟佛学相应，必须要特别的提起那个戒慎谨慎的态度，想办法去做修正。要不然很多时候被外境一恼怒，尤其是越亲近或越关心的人，他那个情境一进来就跑掉了。所以他说在这个修学这个作意的时候啊，一定要各位记住这个地方，从意入手，而且是蛮吃力的，自己在看自己，这个比较吃力。好，那回来，那这个地方有解决同学的问题吧？为什么他这个地方用金字边不能用土字边呢？因为他处理的是在谈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是形对象生。那这个形对象生就同时在谈我们印度界的那个后面逻辑，就刚才介绍的转世成智啊，或者我们印度界的一个逻辑。那如果是鱼的话呢，不断绝，就像是那个闭眼啊，就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啊，不见六分是因不生啊，不见镜像就果不生啊。那五音的话，它下面五音阿含的话有印度界这个地方，各位五音第十行，然后呢到第十二的话，把第六十九页的第一行是十二路，有没有找到路？然后第六十九页的第十一行是十八戒，来看看他怎么讲这五音。他说若未有色，色是净啊，净即生，非不生。所以呢若未有受想行识，那如果事是净的话，净即生啊，非不生。若未有受，就是认为受是热，热即生，非不生啊，乃至受色，色是热，就是每一个都有常热我净，每一个都把它记说常热我净，在后面这边若记有想啊，想行啊，他说每一个都把它这样子记它有那个受想行，那个时候就是五蕴里面呢，五蕴都把它记有常热我净的话，就好像把它比如个比喻，举譬，他说就像直镜呢见面啊，面是生非不生。你们想这在讲什么？今天刚才黑板这个图，这个 A 站在镜子前面产生的是 B， 可是他却认为这个 B 是真的有生出一个形象。你们认为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是一个幻象还是一个实像？是一个幻的吧，对不对？那他对于镜子来说，他有生还是没有生？有影响到镜子的本质吗？都没有。可是今天如果他直这个直他有见到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到底有没有生？就有，就是真的有生，而不是没有生。有问题吗？没有。好，我知道，我听说你们这个班数值都很好，已经有人告诉我说你们这个班素质非常好，而且这边开了很多天台的课。那若能知色非净乃至是非常，就是能够知道呢色受想行识都不是常热我净， 而且能够知道色也无常，就等于是全部都能够知道它，用四空四倒的角度来处理。就是原来我们都认为执着它是常乐我净，那现在反过来就是全部都知道它是无常、苦、空、无我，就是等于是原来是四倒，我们用四哭来对峙它，就是无常、苦、空、无我。那这就是怎么样？相盲直净，不见相生啊，是为不生，非是生啊。然后除了这四空四倒以外呢，应该后面还有一个方式。一般我们凡夫是四倒，那我们对峙四倒，我们会用什么？观，也就是先开始用思念处，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当他修到了成为阿罗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他已经又执着这个常，他原来的苦空无常变成是他就是住在四苦里面的嘛。那为了要对峙他以后，我们又告诉他说真正有常乐我净，那个时候就叫做释容，就是用释容来对峙。所以前面的这个释导是什么？也是常乐我净啊。可是这个常乐我净是指非不是真的常，也不是真的热，也不是真的有一个我，然后他把它执以为实，就像这个影子一样。然后他这个四窟呢，是说他看清楚它是一个虚的，所以他说它是一个苦、空、无常、无我。然后呢，当他认为他应该是都是如此，他就没有这么没有提不起那个积极性了，提不起积极性。那他说要再去圆满别人的时候，别人也都是苦空无常，而且没有众生啊。那这时候他怎么办？就叫刚才要释容。那这个释容呢，又是拿出常乐我净。可是这是真正的有一个涅槃。那我说真正有个涅槃，你就说老师那真的有个涅槃。他意思是说，他这一个常乐我净，不是原来众生的时候的那个常乐我净，而是一个真正让你此世他是恒常受热的一个常乐我净的，就是符合真正这永远受热的一个常乐我净。说那有没有永远呢？就是你当你打破时间空间的时候，那时候就不谈永远了，那就变成是说你跟众生你所有看到的接触到的他都成为清净的分子。当他有不清净的时候，你又可以改善他的能力的时候，这就是层级性。那很难说拿最后这个层级来跟众生的时候来谈，它是有一个层级性的。好，回来。那第如是观者呢，二十行，如是观者呢，现因来果皆不生，就好像盲对镜的话不见形象是名的观因。那如果无声的话，就是它的观字。因观入界的话呢，就是凡言海者啊，他说海的话呢，虽不深广，亦有呢两边的池彼岸呐、啊，所以说盖小水耳啊。十二呢，因入十二路的话，就是六根六路，六根六路，他说眼见色，那如果他能够是他是怎样爱念懒着贪热啊，起身口意业的话，视为大海。就是有一个在故事里面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死在海当中在走，我们会有爱罗刹跟见罗刹，就是爱见。那这个眼呢，像是大海色是波涛，爱这个色的话，就是会沉没在里面。那如果在当中呢，我们没办法起善觉的话，就像是鳄鱼龙会把我们的吞没。如果起了度爱的话呢，是男罗刹；起了爱懒爱的话是女鬼。那这个男罗刹或女鬼，它都是怎样？在杀害这众生，不让众生渡海的嘛。那如果我们在当中起了身口意的不善业的话呢，就好像喝这个咸水，不能够知道说这个水一喝下去会让人还会脱水，就反而是会自己就沉默了。所以说是为眼色无知，就是等于是说我们看呐、啊，眼睛见到色，因为跟进了以后，我们的自己的无知啊，而后产生惑， 就是说当我们跟对尘的时候，因为自己本身没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叫做绝缘，不能绝缘，那产生的这个惑，这个惑就是无明爱。那因为爱的话呢，他就说爱生，就是爱产生以后就是名为行，后面就是大家常常会背的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生老死病，这样子。好，那他底下这十行呢，第十行的部分他就说，那其他的呢，五根呢也就是一样会有五路，说当你耳根会缘什么声，鼻呢香，鼻子香，舌味身处意法，那十八戒他说也是如此啊。所以说到这当中呢，就是十八五音十二路十八戒生而不是不生，就等于说来赖懒的方面，你只以为有东西，就是有时候人跟人有时候在合作工作当中，可能你就他就问你说啊，请问一下这个东西要剪成几份或者要取成几份，对不对？那你说可能因为时间有限，你就很快的回答他，比方就回答说八份啊，然后对方就想说哇糟糕，他今天嫌弃我，然后只有这个一个声音他就开始产生了各种的想法，然后因此就导致后面的合作有时候就会不愉快。所以说刚开始有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啊，没有任何问题，是后面就开始因为急时这个声音以后，那在修观的时候他要怎么观呢？他说当在修观的时候啊，你就要观这个声，不过就是他的舌啊跟他的声带啊合而后产生这个声啊。所以说他第十二行他就告诉你说，那云何不生呢，就是眼如果观这个眼对色的时候啊，你不要种苦种，那就不会产生苦芽啦，你没有苦种你就不会有苦芽，当然不会漏什么臭汁，既然没有拉苦的问题出生啦，所以凡夫为果，菩萨为因，就从这个地方。所以前面只要不要种苦果，不要种苦种，后面就不会受苦果。如果种不生啊，牙不生，臭子不生，举音不生，四五名不生啊，他说那什么是苦种呢？这个我们要防范的这个苦因是什么，就是如果眼睛对到色的时候请贪慧啊，那就是苦种。那如果念五欲就是苦芽，临时你取着这个根，这个尘啊跟着它当中，你还有各种的善恶尽起啊，就像那个什么举跟淫啊，好可怕，无常。你如果知道眼色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话，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用四念处来对治它嘛，那就是念欲不生、取境不生啊，善恶行不生、四维不生，那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四窟的地方，就是它会到四窟的地方。然后四窟的地方当然不是最究竟，可是因为他现在谈的是三藏教，三藏教就是以此为最后的一个点，三藏教就到这边是算是一个终点。那再来看通教，通教的话呢，它的点也不，通教的话它就是从无声观，它跟不声不一样，它是从无声。那无声的话呢，他说色譬如幻人直幻境，你会知道这个人也是幻的，跟刚才那个地方不一样，对不对？它是幻人直幻境，以幻六分，临幻境睹幻象，象非镜身，非面身，非镜面合身，非离镜面身，就是如果他这个在这个故事啊，不是光这里有很多智者大师天台都有。他说，今天有一这个镜子，然后有一个人，那现在就问呢、啊，是镜子这个像要产生，是要有镜子也要有这个人嘛？那当有这个镜子有这个人的时候，他们不要相对的时候会不会生？不会。所以他就问说，那这个像呢，到底是镜子生的，还是这个人生的？还是当有镜子有人都可以生？那还是一定要镜子跟人都面对面的时候还会生吗？可是你还要看得到，还有一些空间，就像九元里面你要见到色，你还要什么问题？还有亮度、光线。那这些讲完以后，就在讲这个部分，说当你这些都谈完以后啊，全部呢就是第二十三行的后面，性本无生啊，非灭非无生，性本无灭，非灭灭无灭，无生无灭，故名无生。通教到最后就是谈到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幻的，全部都是幻的。 那患忧不愁那个底下呢，他如果说叫你观那个五蕴的话，观幻色如幻境相，那个观受如泡，观想如言，观行如芭蕉，观事如幻。为什么这个譬喻会取这五个？为什么它不是可以换对个换对象呢？为什么到谈到色的时候就会讲是镜像，然后受就像是那个什么是言？想如言，那个言是什么？什么？
阳焰。
阳焰，热气，然后就很类似。那热气以外是什么？它会有什么反应？还是蜃楼？对，它实际上是要讲还是蜃楼，不是光前面那边就停了。它是要讲说，它就会产生像还是蜃楼这样一个不实在的一个虚幻的影像出现啦。那行如芭蕉，你认为我们真的有所作为吗？这是芭蕉的哪一个部分？果实、叶子、它的茎吧，就是那个球啊掌。这个就是它的树，你说它这叫干嘛？它好像也不还归归不上那个树干呢、啊，它就是那个球啊掌，就是树，对不对？然后它把它取下以后，你会发现像那个一轮一轮的，一轮，它没有中空，它实心的，是实的、哦。它里面不是中空哎、欸，它是它这样子以后，它是这样子绕，然后这样子会有一点交错。它没有中空，然后这样子绕，然后越绕越小，很像在剥高丽菜或薄荷，很像，然后就一直剥，一直剥，剥的话你剥不到，你搞不到一个，找不到中这个叫什么树心或树干的一个实在东西啊。所以它，可是它又有坚信，它有一个造作，好像可以生出这么多东西，可是你又剥不出一个东西来，它就想，它为什么它形如芭蕉啊？那为什么瘦如泡啊？然后。会消灭，还会它有什么样产生的？什么样的因缘？每一个都有因缘和合。这个泡泡，它这个它水还有什么？它这个事实上是那个水面的那个泡泡，你会看到雨滴下来，然后那个水上如果原来就是有一些漂浮或聚沫的时候，它产生的泡会大还是小？干净的水当雨滴打下来就浓浓一起泡，那但是水上面有一点点聚沫的时候，它要起泡容不容易？比较容易啊，就是如果你各位在这就是在，然后就会看到比方说它容易积水的地方就比较，那当它下雨的时候，那地方在积水的时候，当它下水滴下来的时候，它就会起泡。那就等于说我们的受啊会怎么像泡，就是当外界给你的时候，你跟他反应了，可是这反应又不是很持久的，而都是因为内在有拘积一些垃圾，然后你就会起这个泡。所以净干净的水容不容易起泡？很难的。所以它这里面譬喻，这是有一个典故，佛陀在一个靠近河边的一个观，就是类似景观台，他就看到上面下来，就跟他的弟子讲，现在飘下什么像什么，现在飘下什么又像什么，现在忽然下起雨了，这个又是什么？哎呀，都没反应，我自己讲得好高兴这样子。那个幻又不从幻物生，不从幻思生啊，他说这个东西都是幻的啊，也不是幻物跟幻思合生，但是离开他们也没有，所以说你从四句来求，能不能求到啊？求不求得到？求不到，对，求不到。那如果观那个根尘聚落啊，根尘聚落，劫贼所指啊，从本以来依依不实，所以妄想故起呀。那业力机关就是我们这个身体，那个假为一个空具啊，无明体性，本质不有，妄想因缘合合而有，有本质无因缘成诸烦恼业苦啊，如旋火轮啊，观其本无，皆如上说啊，这就是通教的意思啊。通教就是一切都自他之幻，那藏通别圆呢？它四个不一样。我找一个比较表给大家看，可能会比较容易。我一直翻它，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拥有它， 是因为它是我之前的教材结合而成的。如果你没有去看网站，你就知道它是因为他们的教材结合而成的，所以我已经翻习惯了。所以你们没有它没关系，你们只要看懂我要讲的东西比较重要，好不好？因为这里面有的东西是它是算是整合起来的，我用习惯了。好，这个表好，刚刚好，就是从这个他在谈这个藏通别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藏教的时候，他一般他谈的就是有因果的关系，所以他刚才就谈说你不要种苦种就没有苦芽的问题，也不会有苦枝还有那个虫举的问题，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是从一个因果的角度来谈。那现在如果谈通的时候啊，不谈幻物幻思的问题，纯粹认为这是因为无明心所它所产生的这些幻法，那这些幻法本来就是从这个心无明呢本身也是幻的，那你还说它变化出来的东西也都是幻的，所以说大家是从通的角度来谈是了不可得，就不会像原来在谈藏教的时候你会认为说有一个因果，好像真的有个实在的东西在跑，就好像说有那个会有一个种子啊，会有一个芽生的，甚至会有那些虫蝇的问题，它就不一样。那藏教它比较算是有事的角度，就像我们心讲事相的角度来入手，那通教它是从理的角度来入手，它比较直接切到理的角度。那别教的时候呢，它是从不思议的角度来谈事相，那他谈事相的时候，他就会说原来的烦恼啊，我们认为是烦恼，可是凡入手之后，如果你死得上力的时候，在烦恼当中可以看到般若，所以说对他而言，这个烦恼不是他这边在原来这边的话叫做三障，就是烦恼事实上是属于惑障，就是烦恼障。但是在别教的时候，他是别教全部都是见空性以上的菩萨，他是见空性以上菩萨，所以他认为说，当他看到烦恼之后，他感到不是沮丧，他感到高兴。高兴什么？我看到一条鱼了。我如果都没有看到鱼，有没有机会钓到鱼？那他就是因为看到，他就看到我看到烦恼了，所以就代表说他今天怎样，有东西可以用力可以去解决它。如果他都发现自己都没有烦恼的时候，他搞不好会有点紧张，他又知道他自己没有成佛，所以他今天看到烦恼之后，对他而言是道，所以他就叫称为烦恼道，然后业道苦道。说到通教之后，他谈的是力别，就是他有隔离，他就觉得你要有一个修法，一层一层的修，一层一层的烦恼要去断，还有一层一层的业行啊，还有你的善正那个解脱行要去处理，你的业行要转为解脱行，然后你那个所谓的苦啊，你要把它转成法身，所以他在这里面是属于道，就是一个历程。那原教的地方呢，但原教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他谈的时候，他就谈这个佛性的问题，就等于是说你原来看到的三藏，事实上它背后你就可以转三藏为三德，而且三德这个佛性呢是原来就是已经本具，然后你要看到当中的相即性。所以在谈这个教相事的时候呢，可能前面看起来在谈上藏教的时候到谈到原教，有的会觉得说是不是有冲突啦，你如果拿这个藏教跟别原教直接在这里对话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它在产生冲突。但是如果你知道说原来众生修行一开始就拿原来入手的时候，会像那样踩在云端没个下手处，而且很有可能就误了自己的法身慧命，没做到那个本事，然后却认为自己本来就本具的时候就很危险了。那他当中一定要先看到有这个有因有果的时候，会对自己的心念觉察入微的时候，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真的能够把自己这个行为修正到善作意契合佛理的时候啊，这时候才比较安全，他才回来看自己的受想行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是无明幻化不可得。就刚才给各位看的那个螺旋的表，这个表刚开始一定要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角度来入手，一定要相信有因有果，然后因此你在谈这个意的时候会知道说，我现在所有的作意都一定会在自己的八识田中产生下一颗的种子，这时候把这个意啊能够慢慢的关到后来之后，才有可能真的到达不思议性。那如果前面就是从很高的一个那个很高的认为自己的本具的时候，这就危险了，因为明明那个意跟那个事里面它没有这么多，那我们却认为是本具的时候，很容易会变成把自己这个 贪嗔痴养得很肥很满很大，这时候就危险，这时候下一生要对峙的时候啊，这个下生要对峙的时候就会知道痛苦，而且苦也是苦在自己啊，只是佛陀会看得很。如果说你们有皈依师父，他就会可能他要来回要把你们带回去啊，他要把你们带回去啊，那他来回他都跑好久，所以各位不要苦了别人，也苦了自己，这样了解。所以这个单单给谈藏通，比如说它有一个层次性是不同的。我们这个表的话，我没有一个黑白的给你们，好不好？我传一个黑白的给你们，我应该有黑白的，你们就把这个贴着，然后仔细的看一下，知道它每个立基点不一样，可以吗？它是不一样的立基点，所以说当你在谈后面的时候，不能拿来前面，然后前面后面要把它分开。智者大师为什么要立藏通别圆？先，因为今天时间不是很多，已经快结束了哈。我是想要讲五点半可是你们好像一直在看时间。你们到底急不急？我都不知道你们急不急，我是不急。藏通别圆啊，他为什么要开藏？为什么要立藏通别圆？如果说彼此都是一样的时候，他就不需要立藏通别圆。那为什么要立藏通别圆？就是因为他教法有不同，他把它做一个概分，那这个概分的情况下，就是因为他本来真的就是有不同，那你硬是要把它，我们如果硬是要把它拿起来做对比，或者一定要把它做相通，或者说要去找出它的矛盾性的时候，前提就告诉你，我为什么叫它圆教，为什么叫它通教，为什么这叫男性，这叫女性，他就讲说这就是已经我原来就承认它是不一样，说还要拿起来说天台矛盾，天台是怎样？它是一个天台，上面是一个大一个大屋顶，下面分成有四间房间，藏通别圆。他说这四间房间原来它的窗户的像还有它的门的开的方位就是不一样，你硬是要说我这个天台开的方位是什么，这四个房间方位都要这样，那不是房间都要去蹦别，要不就是直接要出去就到外面，就是一定会方位不一样。所以说今天我很担心，就是大家如果以后读天台到后面发现它的架构层层叠叠，那要有一点心思，就是要有点包容，就是要先开放心头，心头来介绍说它真的就是不一样，藏教就是藏教的东西，通教就是通教的东西，别教是别教的，原教是原教的。就像如果以四部止观来讲，他在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时候，他会说有些方法像那个久不净不共什么二圣不共声闻，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你到了摩诃止观还有这种问题吗？都已经全部都是佛圣的问题啦。那这时候还有没有还有那个什么九种大禅不共声闻的问题吗？也没有。那也没有说某些法是声闻不能修的，因为到后来他们都是菩萨行者的嘛，这样理解吗？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有人拿了摩诃止观说那个四禅波罗蜜两本都是天台的止观说出来放着，说为什么这两个讲的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矛盾性，因为它有些东西是属于藏教的体系的，有些东西属于原教体系的，它就是有隔离，就是有不同，智者大师原来就把它放在不同的类别里面。那六妙法门呢，它就在做一个转结的，它在做这个观念的转折，说在修的时候啊，你会从一个历程里面怎么转，然后先处理什么，然后到后来你会相即圆顿的到一个观法，到圆观，他就开始在凸显这个概念出来，然后到摩诃止观凸显出他整个圆顿的概念出来。他并不能够说拿前面的同盟止观的观念，就是说那摩诃止观他就会讲说你当身如何啊，然后只需要注意取这个观心，取这个大意，那后面的一些这个想象他禅处都不介绍，那摩诃止观又是这么重要，所以说坐姿都不重要啊，这就又有问题了。因为坐姿它只在两本止观介绍，哪两本？四禅波罗蜜。然后这两本呢，你会认为说它是藏教的就不重要嘛？又不能这样子讲啊，它还是很重要。而且它里面像那个四禅波罗蜜，它的那个呼吸观，它几乎全部在讲呼吸观，就习道观。它从习道观的属习一路上来，到这个属习观怎么修成超越三昧，然后九次谛定，整个把它做一个逻辑。打通关的方式就很像一个人在怎么开始蹲马步， 马步蹲完以后怎么样把任督二脉打通，然后怎么样可以来回世间在这里到站跑来跑去。释迦波罗蜜在做这样的一个功夫，那他做完了之后就告诉你说，哎，那习道观怎么再做一个跟义理的结合，就跑到六妙门，然后再做一个辗转的上面。最后呢，因为在辗转的背后六妙门太那么样的一个算是概要的说法，以后跑出一部很大部的摩诃止观啊。那在谈的时候就不能够说后面的这个一直在赞叹他这个圆顿的观法圆融之德，因此我们就舍弃前面的这个坐姿，不可以的。那像现在这个表格一样，当他后面在谈这个法身德三德的时候啊，和般若德解脱德，我们不能够就把前面这个要深深的有因果观念这个放在心头上，我们就不能说它不重要，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三佛性的，这个就不重要，不能的。这个一定是现在最基础的。如果做很多事情都先把这个因果放在上头的时候，很多事情做起来啊，就不会去计较人我得失了。你们在想说我在讲什么？我先宣布下课再来讲话。就是像他们同学他们在做像这一套，我就介绍这个或者是做这个书好历程好了。他们如果今天会计较这个方面，他们大家都做不下来。你们刚才看到画图的，对不对？那些画插画那是老穷画的，都是免费的。我从头到尾只这一套东西做完，家都认为是一定破千万，他只花，没有人相信的。那这里面投入了全部他们的时间，然后他们家人的支持，他们就是这样全部去投入进来的。那在做的当中里面，你说会不会有口角，会不会有 delay？ 我说我都看得出来啦，然后我也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我自己都快要压自己，就是自己都压，我也没有拿钱，我干嘛要跟你们一样在耗呢？而且我这个工作是明明是你们的教材，我在自己心里会想说，我这明明是你们的教材，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这东西是可以计较的吗？不可以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他们每个累积下去的因啊，就是你们今天每个人手上可以拿到很现成的东西。他们当时牺牲了年，每个都有自己的工作，然后牺牲半年，然后去投入这个当中，然后就是这样下了班的工作比上班还要累，对，然后做了半年，然后做好。所以呢，再换个角度来看，今天如果今天在家再起一个念头，就是说计较说这个一件事情，我为什么对他多关爱一点，对你少关爱一点的时候，这时候又很痛苦。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在自己的世田里面多了一个计较的因子，这样了解吗？那像他们不计较的样子付出，我在他们的世田里面来生一定跟很多众生结缘，走到路上我在猜今天所有享用过这些教材就会感谢他们。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当时我就是他是总编，对啊，然后他国画是他老婆，所以他们这边好几个同学都是家里面本来不认识的，就还到全家成员我都认识，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所以今天要谈的就是刚开始在谈这个藏的因跟果，因跟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因果的观念放在心头，在做事情上面就是人家讲的，如果是在黑暗的房子里面呢、啊，你还能够不背自己的良心的那个人，那才重要的。然后就是还有像心理学还有几个，他说人只有在富裕的环境当中才看得出人格，这是谁说的？弗洛伊德。就是说你有没有邪恶的人格，你们觉得也对，对不对？然后另外有一个叫弗莱德，他就是讲说人只有在面临考验，你可能下一刻就跟对方选择你就要先走还是他要先走，就在那个集中营里面要不要陷害出卖你同伴的时候，你才看得出你真正的人格。你们选哪一个啊？知道两个都可能发生，对不对？就是什么贫穷不能，富贵不能，咦，然后贫贱贫穷，喜欢有怎么去接呢？夺还疑，还是夺一个不能 反正就是你的菩提发心都要坚固，就是刚才摩诃子观讲要令其坚固无上正果的菩提发心呐、啊，一定要把它坚固下去。这个在刚开始起步就全部都在因果观念上面。那如果这时候就认为所有的无明心所都是幻化不可得，功夫还不到的时候很危险，会很危险。那当他功夫一关一关过的时候，能够看到烦恼就直接把它转为菩提的时候，这时候才到别教。那那时候已经是可以体证空性的人了。那先问自己，我是不是过了别教这一关？那如果在这一关呢都还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用后面的那个本具的观念来强化自己，因此去忘了前面，很担心会这样子，最担心会是如此。因为读后天台东西，如果圆顿的圆融的东西读到后来，很担心会忘了最基础的一些那个因果观点。那个东西是智者大师，不论是在基础的或在圆顿止观，他都再强调。所以现在刚好在谈这四教的差异点，一定要跟各位提一下。那我们来，那别教的话呢，请看到70页。别教呢，他就讲说，净呢就辟法界啊，法界有十法界，哪十法界？这边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表，地狱。恶鬼、畜生、人、天、二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对对，还有佛，这就是十法界。那眼呢，就辟你的智、你的观智，就是能观智。然后法界就是你的所观境，法界就是所观境。那观智呢，就是你的能观智，能所能够观到一炉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妙观察智，所以说别教是在什么地方以上了，他已经体空都过完了。好，那现在开始啦，就要来讲说，那这些颜色啊，譬这些十个法界啊，像青色就是讲地狱呀、啊，恶鬼；赤色讲畜生，白讲人天。那如果小色相呢，大色相、短色相、长色相，他就在这边介绍这一些，就是譬喻它的不同的因果，这个各位就当成一个譬喻就好。你们看我在讲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当你的能是什么，能观跟所观，能观是能观智嘛，所是什么，所观境，所观境就是十法界。当能够观到能所一如的时候啊，就是妙观察智。那妙观察智过完的时候，这边你就是我们要谈的了，你要开始进入别教。那别教的话就跟你讲说，你看依于法界第15行，依于法界的话行菩提行次第哦，这边强调用次第，别教都很强调隔离跟次第。那次第的用息空观跟体空观的观智断四住生令不生啊，然后再来次用恒河沙的佛法断客尘烦恼，就是尘沙无令无智不生啊，然后用实相的智慧断无明根本不生，最大的次第断法。那若无事住呢，则分断不生。如果没有无知的话，没有无知的话呢，就可以令方便不生。无知的话呢，这就是指客尘尘沙。那如果没有无明的话，就是实报不生。那合起来的话，合上面就是没有事住、没有无知、没有无明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生亦不生，无生亦不生，复名不生，这就是有点绕口令的。什么不生，什么生？烦恼不生，智慧生。然后再来往圆教来看，圆教的话呢，它的话就是观跟净团圆，好可爱哦，这个字团圆，观跟净团圆。不观背面，不观形象，非背非暗，非面非名，不取种种的形容，不取种种的一个情象，但观团圆，无际盼无始终，就是我刚才后面讲的。原来你认为你有一个永远的常乐我净，到后来你把时空都跨越打破的时候，那个是很美的境界哈。无异跟一的差别啊，那就是像譬于圆观呐、啊，圆观。不取十法界的相貌，也没有善恶，无邪正，无大小，一切皆泯。它的前面是经过了一个道的转换。那有人就会就是在摩诃止观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什么？欲即菩提。 然后很多人就会讲说他可以做更多更多更多的坏事，因为他都在行菩提，对不对？可是智者大师有讲，这个东西不是可以回来的哦，因为你在贪欲行菩提，也是你就像什么，今天有的人在修行的历程，你们千万不要沮丧。在修行的历程里面，你如果今天都看不到烦恼的时候难过，然后但是你今天看到烦恼的时候最怕是没有方法。那智者大师他有个譬喻，就是说今天呢、啊，你钓鱼都钓到小鱼的时候，你会不会高兴？不会。但你今天钓到大鱼的时候，你开始烦恼自己有没有这个力道把它拉上岸的，然后你就要去找这个方案，然后这就是法门。所以当你一直钓小鱼钓小鱼都只在自己能力所这个大烦恼的时候，会不会有突破性？这个渔夫的技术就永远是只能够钓小鱼。所以他就讲，那就后面就是变成要努力的努力再努力，然后这怎么样去找到大鱼。如果说你在修行叫做钓鱼，怎么去找到大鱼呢？黄翠玲小姐，怎么找到大鱼？一个要知道什么叫做鱼吧，吼。你们想说，这个很难吗？很难哦，你要拿佛法来照，然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再知道什么是不能去做的嘛。然后再来一个呢，要关心，要学会怎么样很勇敢的看自己。然后看到以后承担下来，发现他没有错，他确实是鱼，他确实不是渔夫，就是那个牧牛图啊，他不是有在那个他在抓那个牛的时候，他去找牛嘛，然后开始在找牛啊，找到牛以后呢，那只牛是黑色的，然后他还要把它绑绳子啊，还要鞭打它。那他为什么？那人家问他说，那只那个绳子、那根鞭，还有那个。哪一个不是你自己？还是每一个根本都是自己？有人说那个叫做方法，方法如果没有成为内化成为你的心意的话，那个东西也使不上力啦。说到最后，所有东西虽然假名说那个叫做方法，可是因为它已经内化成为你的意识，你在运用的时候，它也成为你的心的一体了，对不对？所以当天你要找到鱼，就一定要先练会怎么分辨出这里面这些角色的差异性，然后还第二就要有勇敢的去面对自己，承认自己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嘛，有不足之处就会再去找。你们一定想找鱼有这么困难吗？很困难呢，我觉得很难呢，我觉得找到鱼很难，不知道的地方，我觉得非常难。有时候就算鱼在我面前，然后你也知道要钓它，还会怄气不想钓，可以吧？这样子啊，你们会不会？你不会吗？哎呀，如果你们真的不会，我就会是我就太完美了，我真的是有时候就是遇到你一直想要突破的点。假设你一直想要突破的点，它发生在你的眼前了，或者说，咦，我举个例子好了，有人说他吃素，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他们会梦到有人送荤的便当给他们吃。这故事到你们的心中不是，有没有人发生过啊？有，好像就是有这类似的啊，或者有人吃素没多久的话就开始。闻到什么味道，他就会想到那个东西，就会去想到他以前吃过的那些类别的东西。然后甚至以前有的人他在吃素以前，他会有特别喜欢吃的荤食，然后他就会不断的去勾引出来，就去想啊，然后他一直跟自己讲不要想啊，不要想他之后，到底是比原来还想的更多次。就是原来的心意里面，假设只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累积图是这么多，今天因为不要以后，这个不要跟这个 image 同时出现，就是这个 就是有人想要修慈悲观，然后慈悲观的就是说说不要生气嘛，然后他就跟他说，哎呀，不要，就是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呀、啊。然后他就一直想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就是不要他曾经倒过我会前，我就是不要气他怎么样。然后到最后，对那个人的行为就变成是根深蒂固，念念不忘。不要念还好，他越念越多次。这样听懂我刚才讲的吗？就是你越不要想他的时候，你会越念越多次。这时候就变成是问，告诉自己一个错误的走向。所以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他是跟你讲说，当你遇到不要的东西的时候，要厌离的东西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就好，你不要心心念念在上面，那很危险的。到后来，他会让你全部都在想这个东西而已，然后你会把不要的“不要”这两个字会越来越丢越远。你会想说怎么可能？基本上是这样子。到后来，因为那个东西的形象会越来越深，因为它是一个名词概念，不要只是一个否定概念，到最后这个东西概念会越来越深。所以修学的方法说，你一定要问正确的问题，走正向的路。就是说，当你要想要学会不要生气的时候，就会问自己说，咦，像如果我今天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要怎么样让我的生命更多的发挥？然后你他会让你生气，你就问自己说，我要学会用什么样的言语，然后当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一定要把那句话背好，我用这样的话来回应，我就不会生气。然后要怎么样让他不要接出第二句话来让彼此很尴尬，就是要问正确的方法，而不要讲说我记错那句话，我就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然后到时候对方说出那句话，你也是说不要说出这句话，可是你还是很顺，因为你把两句话都背得很熟，然后这句话就直接出去了，因为还是没有学会说第三句话。所以要在两句话当中去想出，就像那渔夫钓鱼，要找出另外一个方法，让这个鱼从此你就勾完就结束掉。那当你把第三句话背得很熟的时候，你就能够不用再去背我不要说第二句话了，因为你已经有另外替代方案出现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吗？可以吼。所以谈的是这个关系，就是说当你到圆观的时候，我后面讲太多，当你在钓这个鱼的时候，你看到以后，你会说法身非显相，障即法身，那是后面的阶段。那般若呢，非能明，性即自明了啊，烦恼不生，解脱呢，无可系，亦无能系，是业不生。所以当你在处理的时候，原来很执着那个地方的时候，当你如果能够找到对治的方法的时候，它后面呢，同时就会提升，变成是原来你话所系缚而后生气。当你学会用另外一句话来处理的时候，让自己转向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这些苦还会不会生？就不会。所以在历程当中，为什么要不断的学法门？所以藏通别圆，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历程，就在当中要找到一个方法，它是一个修行的东西。天台是一个教官双眉，看起来是有教相，但它随时随地都在提醒修行，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只是我讲的技术不好，没那么多譬喻。因路借苦啊，就是法身非显现，这是上面那一段。他说解脱呢，即业不生，般若烦恼不生，法身呢，苦不生。这三不生呢，事实上是什么？一个不生，就是一不生啊。所以说，你说原来有烦恼业苦，这烦恼业苦三者呢，就很像刚才苦种芽，还有苦枝蒟蒻，就是那些蚊虫聚集当中，你说它能够分开吗？也是不一样，它实际上三者都有相集。那解脱、般若跟法身这三者又怎么三个合在一起呢？问一下，解脱事实上是指行为的部分，它比较算是缘。你各位如果看这个表格，我秀一下。各位如果看到，你看这解脱，它是属于原因佛性；般若是属于了因佛性；法身是属于正因佛性。为什么？什么叫做了因？什么是了因？它就很像灯，就是现在有一部片叫《大学生》，你们没在看？看你们反应就知道，大家没看。它的了因就是说，你能够清楚的知道。有点算是在照明，那个解脱是原因，它是属于累积性的。就像说，我们今天要做很多的解脱行，那业也是行为的，就是行为的部分。那原来的像是哪一些是属于业的部分呢？十二因缘属于业的部分，谁可以回答我？行有，就是属于造作的部分。你由无明而去产生的行为或执取的那个东西是属于行的部分。那有也是啊。 就是在祸，因祸而后造业，因业而后受苦。这个业的部分呢，你看它当它能够成为转换的时候，它就变成是解脱的，而是原因佛性，它是一个累积性的东西。你必须这样的一个资粮累积起来，才能够达到真因。那三者呢，就再问一下，三者怎么是三级的部分？就是当般若起来的时候，它要发挥效用，能够对外产生效用，甚至你对外能够产生一个去处理的这个历程，它就已经到了是解脱了，就是在产生原因佛性，就是在就不是，这样就是产生它的原因，不是佛性，就是产生它的原因。那它最后所达到回来的时候，你所成就的是真因，就是法身。那三者有没有办法切割？那你想要达到这个法身的时候，你前面你如果我们如果没有般若，我们事实上能够做出很好的一个解脱行吗？就不可能。那要有解脱行的背后，它本身必须要有般若，两者是相符的。那你说他没有法身的基础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会愿意去做般若的部分。他三者是一个，就等于是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意，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正因，你的一个目标要清楚，你最后你知道你要造什么，你要达到的原因是什么。那因此他三者会合而为一，所以有的叫做发心不正果地狱，发心不正果地狱，就是如果在开始的时候目标没有立好的时候啊，你在做的这一段历程是原因，你想要造的这个了因，它都会变成是很迂回的，一定要很清楚的先看到目标是什么。发心不正就是说，如果刚开始你发的这个愿或者你想达到目标，你并没有办法很符合的时候，在走这条路上就会改来改去啊。有一句话叫什么？持之以恒四个字很常听到，但能够把它贯彻始终的人少之又少。那纵观天下所有成功的人，都是持之以恒的人。
没有我就觉得世间法跟佛法，你不觉得就是很像吗？
几乎你没有办法脱离掉这些人生大道理，然后在这人生大道理的回观以后，看到所有的事情的话，就是回到佛法上面。那佛法的修行跟这些世间法，他们有些人在修行，你看那些企业家十之八九他有一套人生哲学，跟他谈佛法有时候还谈不过他，他看的人我们还多。但是如果真的要谈到另外一个放下比较豁达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遇到55岁以上的企业家，要不然你说不过他。因为55岁以上企业家他会看到人生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他会觉得在做事业怎么样去做公益的时候，那些人你跟他谈佛法还可以谈得下去。要不然之前有些40几岁他看的人比我们看的人还多，他那些道理他都懂，因为这道理本身有一些相通性的。对啊，所以我有时候听我的课听听会觉得，老师你怎么在说教？不是啊，这本来它就是一个体系上来的。那修行的时候，如果在修的历程，如果离开这个关心啊，离开这一些层面的话，那佛法的一个最后对你们的注意，我也不知道落在何处了。就是还是要回到这个层面，所以难免就会说这个部分，就是叮咛你们，在叮咛你们。那刚开始会觉得我念得很讨厌，可到时候你会觉得我真的很关心你，真的。我到时候像他有同学，他们连家里小孩现在到多大我都还记得，就是事实上就是因为会听你的心声嘛，然后就会去了解到你们嘛，那也希望说提供的资料知道你的需要，然后去提供出适合你们的资料，这样了解吧。所以说你们看到资料不清楚，一定可以怎么着？你可以写下来，老师你看到那一片资料是什么，大概描述一下，你 email 给我，下课就是班跟班长讲，班长就会递给我，都知道。虽然你们的书什么都有这个，可是他们背后他们都知道他们这个书是要做什么，我们最后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他们都很清楚，他们会做义工，是这样。那整体做完以后，这些东西就是我不藏私的，所以你们要的资料他们知道，就是你直接让你发 email， 你告诉我你看到的是哪一个影像，你要我就会发给大家，好不好？所以不要难过，不要沮丧，或看不懂就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记。就算你没有记都没关系，你只要记得你是看到哪一页，我就回去用 mail 给你们了。所以不要把心思花在拼命抄，如果可以听完整一点，然后影像的话就回去，甚至会有播嘛。
然后你们就记得是哪一个图表。有的图表就算我没有啊，班长他们有的手边都也有，对对，我们就寄给大家，好不好？尽可能这样子，因为今天都让他全部录，就是不藏私啊。佛法如果还藏私，我就好像不能剃光头了。懂意思了没有？懂了吗？哎呀，这个东西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此啦，所以你们就不要让我觉得你们都在拼命抄或者没有听懂，要什么东西就讲，好不好？那如果你抄你也听懂，我绝对很高兴。嗯，所以黄长后没关系，继续抄。我都有知道你们做什么。来，本机的话，它看起来说现在是焦成炉啊。那它如果用五味来看的话，炉若生疏熟疏，它讲说呢，若的话就好像是出窖，出窖是什么？藏窖，藏窖。如果要把那个弱呢转为生疏的话呢，就是像通教，通教的不生，不是通教不生呢，是通教的不生的这个意义，就是用这个方法，用这个义理。那引这个生呢转为熟疏的话，就要用别教不生的这个义理。他讲的这个不生不是别教不生，是别教不生的这个义理。那引熟疏为醍醐，就是要原教不生的这个义理，就等于是你要找到这个钓鱼这个方法。那如果闻那个阿字门啊，则解一切意，则皆非生非不生啊，那这样呢垂机引化能为生不生啊。那众生如果他能够会这个缘不生的话，这同就像是这种阿惹焦成炉，非本非机非生非不生啊，一大事因缘就算是完了，一大事因缘长开示悟入，令众生能够最后契入佛陀，跟佛陀所证是一样的，就是他说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就算是完成了啊。所以呢，下文有的说，富罗那种种变化是我若具足说，众生闻事者心则怀疑惑啊，因为他做的实在是太多太多的工作啦。好，阿含经里面有说，阿难持伞盖灯随佛后，大梵王持伞盖灯随尘炉后啊，这都是表示他的机，但是他都要显出他们的本，就是。最后他们的本是什么？就是有藏通别圆各有四个不生的义理，要怎么样来把它显示出来？那来观心的部分呢，他说观心不生呢，曰空假中三观啊，不生可知，不凡更说。那空假中三观是，这就在这里这个表格，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吧。当你跟藏跟通的时候，他藏通所要修的空就是什么？从假入空观，就是空假中的空观。那从藏通所住的空以后，他要出来别教的时候，就是从空出假或从空入假。然后呢，圆中观就是别到圆的时候，就是中道第一观，就是空假中三观。所以他说观心，为什么刚才前面不断的修到观心，就在谈这个部分，这样清楚了吗？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我们。